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从在家中的德行呢、讲到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哈。那这个在家这个众的德行哈，其实归类起来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五法哈，就是信、戒、布施啊、闻、慧啊，就五法加上六念啊，这个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哈啊，念布施、念持戒、念升天嘛哈，这个就是。所以在我们引阿含经的时候有谈到这一个嘛，就有做了一个比喻，好像这个孵鸡蛋，不管你是孵五个或是六个，你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你用功，用功在这个法这个孵鸡蛋，那如果在中途虽然你有一点点的放逸啊，终究还是可以这个用你的爪把那个鸡蛋啄破，就是说你照这个我们修行照这个无法这样的修行呢、啊，终有一天呢、啊，我们会有成就啊、哦，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无法跟印顺导师又跟用这个八正道啊、哦，把它归类啊、哦。那我这里也有做一个在黑板做一个表格，做一个比照哈。好、哦，那我就请大家再稍微看一下，我们稍微做一个复习哈、哦。这个是引扎。杂阿含经九二九经卷三十三啊，那么这个是摩诃难哈，我们上次讲到那个摩诃难哈，在家居士的典范哈。那么那个佛陀叫他说，如果你自己成就这个十六法，能自己修，也能帮助别人，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这个是一个很。模范、啊、就是在家居士的模范。那我先以这个五法、啊、信、戒、布施、闻、慧。那么第一个好，就是我们五法具足就是信嘛、啊、那成就十六法就是你具足这个正信，而且也能带领别人来信这个法。那这个信导师就把它归类，就是我们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啊，正见正智哈，志气的志，志气的志就是正思维了啊，就是说，我们学佛法应该一开始就要确立这个正见啊，我们正确的见解、正确的思维啊，哈，那正确的思维，你就对佛法有深刻的认解、认知之后，你就会。想要照这样去实践啊，这个是我们在家居士这个第一步啊，就是要有正见，然后这个正思维哈。那第二个就是戒啊，那你这个修这个五戒哈，五戒啦、十善啦哈，也能劝别人啊，这个五戒、十善啊，这个戒啊。那你布施呢啊，这个自己布施也。到最后啊，你也可以带领别人去布施，好，这个就是这个十六法的之一了哈，布施。那么戒跟布施在八正道里面啊，变成是正与正业正命哈，正与正业正命啊，就本身就是一个戒，就是戒律啊哈，戒啊，那配合正精进啊，这。这样就是说，这个五法里面这样配合八正道。那第四个闻哈，闻就大概就是在这四五六七这个了哈。自己到寺庙里面去啊、拜啊、参访这个法师呢，也叫别人来这个参访法师哈，就是参访法师就是想要听法嘛哈。那自己专心听法，那也可以教以后啊，也可以教别人啊来听这个佛法。那自己听了之后还要受持，自己受持佛法也教别人受持。啊，那自己观察这个法义也叫人观察这个法义。啊，这个是比较属于闻。 那第八项啊，这个慧哈，就是自己知道这个甚深的这个法义啊，那随顺修行啊，法次法相就是这个照这个法啊，我们知道这个法之后，我们依照这个法去修行啊，法随法行啊，就是四欲流智的法随法行呢。那也能教别人这个这样修哦，这个叫比较属于慧。那这几个呢，闻跟慧呢，就是配合正念、正定跟正精进。所以这里把它归类在八正道里面呢，可能我自己个人在想啊，就是说我们听了法之后啊，事实上我们要有这个正念跟正定，也就是说你听了这个法，你心里要有一些正念啊，正定啊，就是说正念有时候是什么跟正知是好朋友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念佛啊，我们念，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在念，所以这个正念跟正知啊，它两个是这个好朋友。如果你自己念佛念到你不知道自己在念佛，那你就没有正知了嘛。啊，那你可以知道你在念佛，又专心在念佛，就是正念了。正念之后就可以得到真谛。所以当你心里比较有力量的时候啊，你这个法比较用得上。那其实也是在文思修三会里面呢、文所成慧，修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一定要跟这个定啊，这个相结合啊，才能够这个正道无漏慧。所以我在猜了哈，八正道里面，他把这个文跟慧啊，又配合这个归类在正念、正定跟正精进。那正精进哈，是在这个八正道里面骗一切的啦，他也可以骗正与正。正精进也可以骗正见、正智、正思维哈，它是骗七支的哈，正精进。那就是有关于上一次同学就说，我上次讲的自观察这个法义啊，叫人观察哈，他这个同学就可不可以再讲详细一点呢哈？那其实我上一次讲的就是比较是属于在缘起的观察了。那么这个缘起的观察，这个我看导师的著作里面呢、这个有部的论师的缘起论呢、其实缘起它有分成 很多种、我先讲这四种：刹那缘起，还有莲复缘起。分位缘起跟远系缘起，我先把刹那缘起呢，就是一个心念里面，它就是一刹那之间就跑过了一次十二因缘哈，无明缘、行心缘、事啊，就生老死，一个念头里面就十二缘起了，这个叫刹那缘起。这个比较，我今天不谈这个哈。今天主要是要讲莲复缘起。那分再来讲，先比较先讲分位缘起啊。分位缘起就是有阶段性的缘起啊，这个可能有些同学知道，有些因为他比较对名相比较不清楚。十二因缘是很有名的啊，就是这个无明缘行云行缘事呢，就是无明跟这个贪爱呢，无明贪爱哈，这造贪爱所造的业哈，所以有这个有取事哈，这个过去生的哈，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啊，所以你会有这个执取的这个意识，好，这个就是过去生啊，十二缘起哈，这过去那。过去这个有取事呢，就投胎在这个母亲的怀中，有这个名色，名色就是有精神跟这个你的身体嘛， 投胎之后就慢慢长六根，六根当你出生的时候接触六境，就有这个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这个就是过去的因啊，那现在的果啊，这个就是分位缘起一个阶段，过去现过去因现在果啊，那现在你现在的果，因为有苦受乐受，你苦乐受呢，你就贪爱，贪爱之后啊，你就会有所执着，执着之后你就感召有，就是下一生的这个，在储备你下一生要往生哪里，这个就是现在因啊，这个未来果。你这一生你累积了什么，是欲界的生死，还是色界的生死，还是无色界的生死啊，感召了下一生的生老死，所以他这个啊，过去的因现在的果，现在的因未来的果、哦、这个叫做分位缘起，有一个阶段，这个叫做三重三世两重的因果，两重啊、哦、这个有基础的人听就知道了、哦、这个叫做分位缘起。那么再讲缘系缘起呢，缘系缘起就是说，这个缘起有时候这个缘起不是今生的，也不一定是过去生的，有可能是好几生之前所的祸业呢，今生来感召这样的祸业、哦、那么这个在我们成佛之道里面就有讲到我们这个啊果报、哦、有时候我们做善业可能现身就受报，或者是来生就受报，现报身报，还有一个就是后报，后报就是有可能就是缘系缘起，要经过你今天所做的善业，要经过好几生之后才受报、哦、这个叫做缘起。所以你看这个一个缘起、啊、在观察这个法义它就有很多种、哦、这个缘起。所以在缘起一切法，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上，我们可以多加的观察说哎啊，是怎么样的情形。那么今天主要是要讲这个连复缘起、哦、那么连复缘起它有一种，就是连复缘起连嘛、哦、连在一起，那缠复在一起，就是它有时候比较复杂一点、啊、连复缘起。比如说他说一切法、哦、通有为法跟无为法，那如果我们了解缘起性空的这个，就可以了解一切有为法就通无为法。比如说世间一切的法本来就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无为法、哦、当下这个一切的法呢，它就是无为、哦、所以一切法它就通有为跟无为，它是一个观念。那另外一个连复缘起是比较讲到的是因果同时、哦、那上一节讲到因果同时是比喻这个，当你莲花在开的时候，这个莲子已经产生了。那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念佛的人，有没有有人讲说你现在在娑婆世界念佛，那极乐世界其实莲花已经在开了、哦、啊。那如果你不念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就慢慢枯萎了、哦、这个也就是好像在讲因果同时。但依照这个法理里面、啊、是比较这个唯识里面有曾经讲到的这样一个因果同时的道理，就是说当你阿赖耶识这一个种子、哦、种子生现行啊，你因为这个唯识里面都是说一切都是阿赖耶识所升起的种子起现行，这个是两个嘛，种子现行啊，那现行又心回种子，好，这个其实这个种子就不是 刚刚的那个种子，这个三个法哈，种子、现行、熏种子哈、熏习哈，这个三法它是同时的，它是说同时呢，就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为因，现这个现行的果，那现行的果变成因，又熏回这个阿赖耶识成为种子，三次都是同时因果。那么这个同时因果，其实先讲这个中论啊，中论他是不赞成，他不觉得这个因果可以同时，因果是应该要前后的，这个中论。但那我们不管，就是他的同时因果应用在我们修行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当你本来的种子是不好啊，现行起现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比如你来这个熏习这个佛法，现行的身口意啊，起身口意的现行，那你熏习佛法，那在这个现行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啊，你在熏习佛法就。新回期来回来的时候的新的种子已经有善的种子，所以人家说你要常常多多熏闻佛法，就是这样。你多多熏闻你的观念，你在善的法里面一直在熏习这个一直在改变，你自己不知道。好像人家在学那个音乐，有没有？你记这个音啊，一开始记不起来，可是其实那个种子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那你不久你自己都突然记得出那个音符啊，那个音啊，哈，那个音你可以记得，为什么？就是在你的大脑里面呢，就是在你的阿赖耶识你熏习之后，它其实是在变的，你自己我们自己不晓得啊。这个就是用在同时因果呢，就是在谈到这个修行，对我们修行的一个好处啊，好，那么叫做同时因果。好，所以你当你本来是这个脾气不太好，那你慢慢的这个熏习呢，你慢慢在无形之中改变了，你自己不知道啊。这个就是种子起现行。但如果你是坏的啊，你们坐在一起一直在讲人家的是非啊，讲这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多坏多坏啊，你听了之后。一欣喜之后，越觉得这个人越来越……那你再看到他的时候不一样了，就觉得他好可恶哈、这个就是这个欣喜的这个，我们不自己不晓得哈、所以人家说你要这个亲近三知识，它是有道理的。三知识它不会带你到那个方向啊，恶法的方向啊，这个是这样。那么这个。同时因果呢，其实他这里有谈到，就好像这个如数啊，如数哈，就是说，比如说这里三根如草哈，它要站立啊，好，必须互相依靠，互相依靠，同时哈，它少一根就那个果就不成立，这个也这样的解释同时因果。其实这个如数啊。在阿含经常常提到这个这个相依相成哈。那最主要的是讲到哪一句话呢？事缘名色，名色缘事。好，那各位就会想到说，这里这个十二因缘它是单方向的呢，是这个尤其是来攀缘这个名色投胎嘛哈。但记得尤其是呢的投胎在母亲的怀中，怎么会又名色缘事？所以这个变成是相依的，不是单方向的。所以十二缘起有时候它不是这个单方向的，它是互相相依相成同时的哈。就是说为比较简单的哈，当你的这个你的。尤其是啊，就是我们讲的阿赖耶识啊，离开这个身体啊，那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色身就败坏了。虽然这个名色呢，名色呢就是讲五蕴啊，名色就是讲五蕴。 社里面，民社里面有社身，还有这个什么五识、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识啊。但是这个跟这个有取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当你离开这个社身的时候，你这个社身就败坏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事，尤其是也必须要依赖这个名色才能够成立，不然你没有这个色身，没有这个也显现不出来你的啊，没有一个依藏的地方，所以两个是同时相依，跟如数一样相依相成。好，这是讲啊同时因果。所以以前不是有人在讲说，我们昏倒了，我们昏倒了，昏倒了。那六根也都不清楚了，那为什么你等一下还会起来？就是想在事在攀援这个名色啊，好，但这个不名色这事在攀援名色，但你没有名色也没办法显出这个事的存在啊。就是讲到这个缘起，在观察一个缘起，好像这个。怎么样观察这个我们人生呢？啊，好像我们有这个身体哈，没有有这个身体会生病嘛哈？哎，会生病，我们也不要太过度的呢，一直去在看病啊，觉得我们一直在照顾这个身体，好，因为事跟名色啊，它是相依相成，你太注重这个身体呢。你不管你再怎么注重啊，有一天无常到来，一定会判你，哦，太注重劣行。可是你没有这个身体，你也没办法修行啊，哦，你的心啊，哦，这个也没办法借这个身体来锻炼你的心啊，哦，身心啊，哦，是相依的。有一些就是说，哎，啊，那我就好好的苦修这个。就这样可以了苦，知苦了苦啊，修苦了苦，那也不行。这个因为毕竟色身也重要，这个都是在讲佛法的道理啊，就是说这个相依相成啊，有时候它是同时的这个。哦，我是把这个观察法义呢自己就把它引用到这个几个缘起呢，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维啊，一切的事了哈。那这个在家众的德行，后来他就举了这个三个这个典范嘛，就是吉古都长者，还有这个难提婆罗啊，他是在这个迦摄佛的时代啊，还有一个摩诃兰啊，就悲心第一，这个就是举在家众的德行呢。那也就这样重点呢，跟大家再重新再回忆。那接着啊，就是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哈，我稍微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啊哈，就是他导师写这一篇文章呢，最主要的是希望这个佛教能够啊，不要再一直衰败下去了哈。啊，所以他认为这个佛教要比较复兴呢，就是要注重这个青年的佛教啦，啊知识界的佛教啊，还有在家的佛教。在家的佛教不是说以在家为主，就是说不能光是都是佛教都是出家的，因为过去也有很多的护法。长者都说，哎，护你们出家人的法。那么佛法其实是，出家跟在家共同希望这个佛法啊能够久住啊法，所以过去的责任啊，那但是有时候他导师说，为什么过去从中国啊，或者是指中国啦，啊，误会的责任呢，主要是这个佛教是。主要的责任是出家人啊，那佛教啊越是这个衰落哈，越是跟社会脱节，这个误会会越深，好，所以一些人都会等于说学佛等于出家啊， 就是意思这个佛法都是出家的啦，所以到现在还是一样，有一些比较没有基础的，他如果他老婆这个看一些经典，他先生就不太喜欢他看，就认为他等一下会出家啊，其实出家没有那么容易，不是说学佛就有办法出家啊，所以这个一些观念，这个从以前到现在其实也都一直在了，所以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误会，这个导师特别举了两个重点嘛，第一个就是佛化的家庭啊，第二个就是在家佛弟子的来主持弘扬。那他讲这个佛化的家庭呢，其实是蛮重点的，我觉得是蛮重点的，就是说有几个观念，比如说我们佛弟子啊，当有一天你对于这个学这个佛法真的有达到这个法喜充满，当然你也希望这个跟你家里的人法味同场但有一些我们就会比较客气一点，说哎呀，我们不要干涉家人的信教自由。但导师说，但他不干涉，但是我们可以比较这个善巧温和的劝化。所以而且这个温和的劝化可能不是这个短期的啊，可能是长期的啊。那其实这个你要感化别人啊，这里特别讲到一个重点，当我们皈依三宝后，如果我们自己啊，个人啊，你自己学佛法会有所改变啊，导师这里写说暴躁的变为温柔的啦啊，本来是很懦弱的，变为很强毅啊，这个会这样哈，对啊，好像我这个八年前要当住持，我也觉得怕怕的，但是你这个为了要这个必须要强毅一点，坚强一点，要有毅力一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就改变了，改变那这个其他人也会因为这样啊，会有所改变哈。但是如果你在不是在自身的改变，而是要求别人这个啊，你要客送要送多少斤啊哈，那要怎么样的布施啊哈，这样导师觉得你这样可能会造成反效果了。有些可能不好意思讲你啊，家里的人也不想跟你冲突了，但是这样的话就反而啊，这个对佛法而产生的这个反感，他其实是不讲而已了哈。但在家佛教主要就是从做人啊，做人人圣啊，就是我们以前不是讲到的这个四摄嘛哈，布施、爱与力行哈，还同事啊，从做人开始，接着当菩萨的佛教，在家佛教主要的重心在这里呀，不是从这个小乘啊，这个不管就自己修这个隐遁的小乘佛教，这个是导师主要的一个他对于在家佛教的一个重点佛化的家庭第二点这个就是。他先举在家佛教呢，就这个有以前过去啊，自从过去啊佛陀的时代到近代的一些这个弘扬佛法、主持佛教的一个典范啊，及孤独长者、维摩诘居士，还有罗岳寺啊，罗岳寺是这个法显大师，他到这个在西元300多年的时候。在印度遇到一个在家居士，他很大力的在帮助他，还有一个圣君论师，就是玄奘大师，在到印度的时候遇到一个在家居士，教他那个瑜伽师地论哈，还有近代的杨仁山，还有锡兰的这个达摩波罗长者哈，这样举例， 但是也要特别注意，佛灭度千年之后，像他认为啊，西藏的红教喇嘛，还有元朝的帝国皇帝的这国师啊，波斯巴，还有这个日本侵鸾的净土真宗，他认为这些都有这个，这个就不是在家佛弟子在弘扬佛法，啊，是这个是主持佛教的在家众，各位听得懂吗？因为他们有些像进这个真宗啊、侵鸾这个都已经举居生子了，他是应该照道理应该以戒律来讲娶妻之事你就应该还俗了，可是他又现这个出家相啊，那这个叫做主持佛教的在家众，这个是不好的例子。前面是这个好的例子，这个是不好的例子。哦，所以上一节有谈到，我现在就是重点把它引出来。那在家佛教有两点，当然就是第一个要有组织的哈。啊，第二个就是入世的哈。那这个如果他以导师来讲，过去中国为什么没有组织呢？出家众呢？因为过去的祖师大德啊，也都是山林佛教比较多了哈。那就是这个大师哈，大师如果在的时候，这个法就很兴盛。那大师如果往生之后啊，有时候这个又重新再来，所以是比较过去的山林佛教是比较没有组织的。但他认为这个佛教如果在家佛教如果这样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认为在家这个佛教必须要有组织。他举这个近代这个中国里面的居士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但这个组织呢，一般组织就比较会杂，又是有一些人来组织里面呢，他不是完全为了要，有时候是要跟人家这个交际应酬啊，来组织认识更多的人，有人脉，是这样是不行的啦，所以必须要这个组织里面呢，大家有一个正信、正见、正行为核心啦，组织里面特别要小心的就是这样。那特别他举到这个入法界品呢，这个是也是一个典范，就是组织里面就是善财五十童子五十三参所参见的大善知识他那个对于每一个善知识都是对自己所知所行的业务啊，那他自己的修行 的业务里面就是修学菩萨道的道场。他举到这个典范，就是五十三参里面各个善知识呢，他各行各业，医生啊、律师啊，那么他的业务里面就是修学菩萨道的道场啊。也就是说，这个在家佛弟子就是对自己有关的种种的人啊，就是自己所摄受教化的，这个是在家佛弟子的以这个入法界品的一个典范另外就是说，这个在家佛教必须它是要入世的了哈。那这个不是这个，就是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啦哈。就是说，不是这个在家佛教也来这个敲打唱念呐，这样对这个社会没有这个实际上的帮助，那也就这个发挥不了那个功能哈。所以这个在家佛教入世的应该以佛法的信愿行为标准哈。他又特别举到这个锡兰摩诃菩提会的兴办学校与医院是在家佛教的榜样。这个就是上一节讲到这里哈。所以基本上在家佛教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一个自身，那一个是教团。自身呢就是必须我们希望能够佛化的家庭，那第二个就是在教团里面呢，就好像我们僧团里面呢必须有这个六合敬啊，这个见解要一样，同行这个立合同心，同见同行同愿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话才是对佛教有帮助的。那这个是上一节讲到这里，接下来就是这个底下的我也就不照那个课文这样消文，因为这个文字大家也都了解了，我举这个重点来解说就好了。那么我们就是说，导师说，既然你这个主张这个在家的这个佛教，不过会出现两点，就是第一点呢，就是出家人会认为，你白衣越来越兴盛啊，变成这个在家居士在说法，那比丘在底下坐。那么以前一直都有听到白衣如果身坐来说法是末法的现象，就是人家会说，你在家佛教这么兴盛变成出家，比丘在底下坐听法，那这个导师有特别解释了，他这样的解释，他说，不是因为白衣来说法就会成为末法，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出家佛教的衰落才会有白衣说法，假如说你出家佛教没有衰落，白衣也不敢 来说法，所以并不会因为你白衣说法而产生让佛法变成末法，不是这样的，是自己出家佛教的衰落而有白衣的说法。所以他特别举到这个，就算你这个在家中这个来主持佛教教业事业，然后这个白衣说法，也并不是完全都是在家中在垄断，出家中照样可以弘法。他举这个西方的，比如说天主教的神父啊、修女啊，他是出家的。但是牧师呢是在家的，他们两个其实都可以主持教会，所以在家佛教的发展不一定就出家佛教会衰落，那问题呢出在这个在出家众本身，这个是来解释说，你这个在家佛教太过兴盛，是不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第二点就是说，在家佛教呢，这个佛化的家庭呢，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一个佛化的家庭，大家都会联想到日本式的佛教，这个日本式的佛教其实它不是佛教，现在的日本佛教是由出家佛教变成在家佛教，这个不是佛化的家庭，他意思说日本的佛教是变了质的出家佛教了，变质的了。那么古代呢，佛教僧团呢是这个六合敬嘛，力合同均，见合同结，戒合同行，这个古代的丛林啊多少都有遵循的。但是现在因为寺庙的一个子孙化，都是寺庙都是自己的这个替 的徒弟就变成子孙化，徒弟又徒孙啊，就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变成不是原来的那个力和同均见和同解了。那日本除了日本的寺院，导师说除了少数本山呢，说有本山啊，本山然后发给各个寺院，就是说有一些本山就本部啊，本部里面有分部哈，但是以日本的寺庙，导师说都是这个父子继承的啦啊，那这个寺庙里面都是父亲传给这个儿子，这样的话，导师说跟这个印度的婆罗门教的祭司啊，就是在印度婆罗门教的祭司就是这个子孙化，就是父亲传给儿子，还有中国的火炬道士，这个各位回去可以看，火炬道士可能大家听不懂，如果以台湾来讲叫做塞公，就是道士，这个 台湾的早前台这个筛工，他是副船子的，这个他也可以做其他的生意哈，啊，所以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是这样的，日本的佛教，哎，他应该如果说他要娶妻生子，应该是还俗了，可是他又不放弃袈裟，所以这使他是变质的出家佛教。啊，那但导师有说，这个是日本有日本的国情啊，有日本的传统啊，他们日本自己会关心自己的佛教。那对我们中国呢，我们啊，千万在这个以建设在家佛教之间呢，我们不要去这个去效仿了哈。啊，所以变质的日本变质的这个出家佛教就是这样，他回复了男女互相占有、经济、家庭、私有，照道理他应该放弃袈裟，还有寺庙的财产、哦、香佛啦、啊、等等啊。可是他又没有放弃啊，所以他是说他是变质的出家佛教。他这里特别在家佛教跟出家都要特别注意到的一点，不管你是在家、出家。这个一些我们道场的这个法物啦、财产啦、啊金像，其实应该归于公有的哈，好，所以这样的话才不会演变成又是变质的出家佛教。好，这个你公的要归公了哈，就算你是在家也一样啊，主持佛教你也不能私用了哈。那么这个在家的这个主持呢，必须要选出那个有正信信愿呐、啊、正信行愿的经济中推行出来。那这些在家主持教务啊，宣传这个教佛教的呢，他的家庭的生计必须由教团来解决啊，就是说这个主持在家的教团来给他解决。但是他这个主持的人呢，在家的家庭经济必须要跟教团分开，就是说公司要分得清楚了，才会不会变质。所以结论呢，引这些导师以在家佛建设在家佛教，比如说现在我们必须要对于这个在家佛教，我们希望能够更发达哈啊，这样的一些方针跟方向啊。好，最后结论呢，中国这个佛教的前途啊，必须寄望，也不能啊，完全都是在出家人的身上啊，寄望在家佛教的发展，但是啊，希望它是民主而公有的教团啊，这个是这一篇文章啊，这个特别谈到的哈，那底下呢，我们就这个。好，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好，提早休息，好，就告一个段落。接下来要谈到论三世因果的特胜，好，三世因果的特胜，好，我们休息十分钟。